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跟住我哋介绍一个故事咧，叫做《诸葛亮七足七防南蛮王》。响东汉末年，中国西南部响云南山区嗰一带，有一个非常之粗鲁野蛮嘅野蛮王，佢个名叫做蛮獲。蛮系蛮子嘅蛮，獲系獲得嗰个獲。呢个人非常之粗鲁野蛮，而且非常之强悍啊！佢非常之唔服当时朝廷嘅统治，带头造反啊！因为咁样，诸葛亮要奉命收拾呢个人。响历史上，诸葛亮七次捉住蛮獲，然之后又七次放咗呢个蛮獲。我哋而家嚟听下这个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怎样捉蛮獲。诸葛亮带领着500,000大军和一系列的长长的红色的黑色的笨重车队，从四川翻山越岭来到这个非常炎热的云南山区，在那里扎了营之后，就只是等活捉蛮獲这个蛮王。蛮獲听到诸葛亮亲自出马，他一点都不怕了，反而挥住他两把大刀，哈哈大笑。
人人都说诸葛亮打仗好叻，百战百胜，我就不好信啊，等我比啲厉害他看看。
蛮獲冇想过，在第一场仗的时候，蛮獲就已经在山谷里面被诸葛亮捉住了。因为蛮獲不服气，所以诸葛亮就将他放走了。在蛮獲和诸葛亮打第二场仗的时候，蛮獲又打败了，又被捉住了。今次蛮獲依然不服，诸葛亮又将他放走了。等到他们打第三场仗的时候，蛮獲用了一个诈降计，即是假装向诸葛亮投降，但是被诸葛亮识穿了他，刚刚好又捉住他。但是这次蛮獲也都在那里大喊，
我不服，你杀了我了，我都不服。
诸葛亮听到蛮獲这样讲，什么都没有讲，就叫人放了他。三次捉到蛮獲，又三次无条件放走他。诸葛亮那些手下一些大将好不甘心，他们跟诸葛亮讲，
我们大老远来这里
都是为了捉这个蛮王蛮獲，为什么你捉了他之后，你几次都无条件放了他？诸葛亮微微一笑，就跟他们说了，
大家不用急，听我说，我们虽然是捉到蛮獲好几次，但是他心里面不服气，一有机会他还是会造反的。如果我们杀了蛮獲，对事情也都无补于事，因为还有其他人是不服气，会起来反抗，所以我们要慢慢来，要蛮獲服气，其他人亦都会服气，云南呢一带地方先至能够真正安定。
听完诸葛亮咁样讲，啲部下完全明白诸葛亮嘅用意啦，亦都愿意同心合力去收复蛮獲。响呢个时候，蛮獲不断咁后退，退到南方银坑洞里边，被诸葛亮捉了几次，他怎样忍都忍不住
心头里面的怨气，于是他就发狼咁样着住西皮甲，骑住大红牛，带领十万蛮兵呐喊冲向蜀军的军营。
蜀军即是诸葛亮的军队。
在这个时候，诸葛亮没有任何行动，由得他们在那里喊喊足整整三日，突然间他就下令策应后退。孟获以为诸葛亮怕了他呢，就立即追上去，穷追了一阵间，转个弯，只是见到前面有一片很茂密的大树林，诸葛亮的军队散开在丛林之间。在这个时候，诸葛亮竟然自己坐在最前面那架车，而且还满面笑容。孟获看到这个情形，就大声喊：
走起他，大家快点跟我上前，捉住诸葛亮，将他剁个粉碎。
眼睇就要好快去到诸葛亮的面前。在这个时候，一声
Bloom，
孟获连人带牛和他的好几个手下那些洞主全部都跌晒落个陷阱里面，怎样爬都爬不翻上来。孟获跌到鼻青面肿，气到他大声在那里
喊：今次你狗胆放我出去，我一定会再来找你报仇。
诸葛亮在那里大笑，然后就这样说了：
既然是这样，我再放你一次，这次是第四次了。
今次孟获就退到去南边山上边的秃龙洞里面，他想引诸葛亮上山捉他。原来去秃龙洞的路只有一条，而这条路上面要经过几个有毒的泉水，加上现在天气这么热，只要饮了一啖这些泉水，就会变成哑巴或者全身发黑，跟着就软奶奶，或者是好像发热咁，好像热到被烧死咁的感觉。好彩，因为诸葛亮的宽宏大量，几次捉了孟获同埋佢啲蛮兵，又几次放了佢哋，所以令到当地的土人
非常之佩服诸葛亮，
都心甘情愿为诸葛亮和他的军队引路。这些当地的居民带着诸葛亮和他们的军队去找这些冰凉甘甜的泉水给大家饮用。孟获和几个洞主站在山头上面，看到诸葛亮那些士兵去担水煮饭，给人喝，给马喝，不但没有死，反而精神百倍，所以那些蛮兵吓得很害怕，还以为由天神来帮诸葛亮，所以呢当时就有些人就不想跟诸葛亮对抗了，他们反而捉住孟获向诸葛亮投降。
诸葛亮就微笑对着孟获说：
今次是我第五次捉住你了，我就放了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样未出。
今次孟获带了他所有的金银珠宝去到西南方懂得用魔法的木鹿大王那里求救。这个木鹿大王就袒露着他的大肚腩，骑着大白象来到蜀军的军营前面，他手里边揸住个摇铃，一摇即刻就刮到满天风沙，再摇又变出满山遍野都是野兽毒蛇，吓到诸葛亮的士兵不敢出营幕。在这个时候，诸葛亮轻轻地拨住他的羽毛线，要人拉出在军营后面那十架红色的车，一打开车门，士兵就立刻远远地躲起来。原来车里面是一只一只木头刻的很巨大的野兽，每一只野兽的身上面都钉着金光闪闪的铁爪和铜铃，身上面披着一些很刺眼的毛皮，肚里面 仲摆满咗火药啊！个巨型怪兽脚下边全部都有碌噶。诸葛亮即刻下令点着呢啲火炮，将个假木头怪兽推过去。木鹿大王嘅野兽一见到呢啲怪兽，个口会喷烟喷火噶，仲张牙舞爪咁冲过嚟，吓到佢哋即刻掉头走。呢啲野兽掉头走嘅时候，将后面嗰啲蛮兵全部都踩晒落地下。今次孟获又第六次被捉住啦。诸葛亮又问孟获：你今次服唔服呢？孟获就讲啦：
你有本事你再放咗我，睇下你仲可唔可以再捉到我。
今次诸葛亮摇摇头讲：
算啦，我再放你一次，睇下你又点样。
孟获连续六次都打败咗啊，连佢个老巢都被攻破咗啦。有几十万大兵，而家剩翻几百个小喽啰咋。佢走投无路，冇办法啦，只好去东南方去搵呢个鄂特骨嘅士兵，号称藤甲兵。呢啲藤甲兵啊，佢哋每个人哇都系奇丑无比，生得好丑样噶。佢哋身上边着住一副藤织嘅盔甲，呢啲盔甲啊好犀利噶。即使有弓箭射过嚟，啲弓箭会断噶；有斧头斩过嚟，嗰啲斧头都会弯咗。就算个人跌咗落水，都唔会沉落水里边噶。孟获非常之开心啊！得到藤甲兵嘅帮助，佢谂今次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噶啦。当佢哋遇到诸葛亮嘅大兵嘅时候，果然诸葛亮嘅士兵对藤甲兵一啲办法都冇啊！而且诸葛亮仲退兵添，以为今次终于都可以打败诸葛亮啦。孟获真系好开心啊！虽然诸葛亮退兵，但系孟获个心里边又担心，会唔会诸葛亮用啲咩计谋嚟装佢啊？小心啲好。佢停喺度睇住诸葛亮嗰啲士兵点样后退。佢睇到诸葛亮嘅士兵乱糟糟咁冇秩序咁后退，而且向荒芜里边仲留低好多粮车同埋黑色嘅车啊！见到咁样，孟获就放心啦。佢谂
啲士兵乱到一团糟，而且仲掉低咁多粮车同埋黑色嘅车，今次系应该为咗保命慌忙逃走。
于是孟获就放心大胆起嚟啦。佢要呢啲好凶狼嘅藤甲兵追上去。响呢个时候，响山顶上边忽然间
，boom！
好多大石头向山上边碌落嚟，啱啱好挡住前后去路。跟住有几千支火把从山上边掟落嚟，跟住黑色嘅车嘣嘣咁炸开。原来黑色车里边系装满晒火药啊！呢啲唔怕水、唔怕刀、唔怕箭嘅藤甲兵受唔住俾火烧。个个都喺度大嗌，而且喺地上滚来滚去。孟获睇见唔对路啦，于是想拧转身走啦，点知被诸葛亮嘅一名大将捉住咗啦。孟获又第七次被活活咁捉住咗啦。今次孟获被带去一个大帐幕里边，但系佢个手脚都冇被绑住，亦都冇人看管住佢。在个帐篷里面只是有一张台，台上面摆着香喷喷的酒菜，而诸葛亮一直都没有出现。等了半日才是一个大将入来，无神无气地跟他说：
你快点吃吧，今次我们诸葛丞相说不送你了，你自己吃饱的你就回去吧。
这个时候孟获的面上面一阵红一阵白，觉得非常之惭愧，他终于伸出两只手来就说：
绑住我了， 带我去见你哋嘅丞相。天下之间只有佢捉我七次，又放我七次。如果我再唔认输，我就唔知道咩叫羞耻啦。唉，我今次真系心服口服，我唔再起兵反抗。
诸葛亮就系咁样，以佢嘅智慧同埋佢宽大嘅胸怀，七擒七放，万王万获，终于赢得万获嘅信服啦，亦都赢得西南边疆长久嘅安定。从此以后，当地嘅土著居民为诸葛亮立咗神庙、寺庙，四时嚟拜祭，同埋尊称佢为慈父。原来我哋中国嘅祖先系以智慧同埋宽大嘅胸怀，去令到周边个国家信服，所以响好早年嘅时候已经被称为礼仪之邦。今日讲嘅故事已经讲完啦，拜拜。